心理记里面，我们来看属灵的领袖的特质。那这是配合了灵命精神会里面许道良牧师跟王守仁教授他们的东西。所以我们是从尼西米记里面来看属灵领袖的要素。我们求神来保守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因为真的不是我们能够看到什么。那我们谈到了讲到的是所谓的领袖，在这两次许道良牧师跟王守仁教授里面讲到的也是一些所谓的领袖的培养。那我们先看一下什么叫做领袖。领袖跟老板有什么不一样？我没有了。领袖跟老板有什么不一样？大家觉得这两个字一不一样？我们有时候在地上听到好像说领袖好像就是当大老板的还是怎么样，要带领一个团队，是不是？所以有一幅图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老板是坐在上面指挥的，领袖是带领大家一起走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在王守仁教授里面，他讲到领袖的一个特质是带领大家一起出那个树林，对不对？不是说你往那边走，你往那边走，你往那边走，你做这个，你做那个。所以这个，我想是他的一个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那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在讲到以弗所书讲到头的时候，女士们就会很有点不高兴哈。那其实今天我们就发生一点点事情，今天在外面跑了一天，然后有一个电话，我一直要请夫人打，那他一直去做别的事情，我一直跟他，你先打这个电话，他就一直没做。后来我就说跟你讲先打这个电话，然后他就说为什么你讲了我就要马上走，他觉得他有他的时间点要去做，然后你的时间点不一定是最好的。那我想在我们天然人的里面，我们常常会变成领袖是一个指挥，就是一个指挥而已，但是是有下去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又回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上次有弟兄说领袖很好，说属灵领袖好像就不太好像不太合适还是怎么样。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先回到这一篇文章里面讲到，他说到他一开始讲到，我们讲的是这一篇文章的第一讲。他一开始讲到说，东西方里面的教会里面，他所看重的不一样，所看重的重点不一样，所以以至于整个教会的带领的方向会不一样。所以在西方教会里面，他重视领袖的训练是怎么样呢？他是好像在做一些事情啊，怎么这个领袖很会做组织，好像我们知道大学的所谓的定那一类级的院长级的，我们都知道他们就是很会募款的人，对不对？他们好像比较重视。可是在东方的教会里面，中国的教会里面比较注重工人内部的造就。那事实上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那这就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的讲的东西，领袖的定义基本上按照王守仁王教授来讲，就是能够影响人的人都叫做领袖。我今天能够影响我的妻子，我的妻子她也会影响我，我们互相在某一些事情上面，或许我在做领导的地位，但是在某一些事情她做领导的地位，对不对？那我刚刚讲过，有人曾经问我说领袖，那讲属灵领袖不知道，可是在我们再去思想的时候，所谓的领袖跟属灵领袖，或者我们说在地上我们讲的领袖，今天即使在教会里面也好，跟属灵领袖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上一次亮年弟兄曾经讲过，他在王守仁教授里面讲属灵领袖是带领人一同去做什么敬拜神，但是我们地上的领袖很容易是带领一群人去成就他自己的想法。我想这个是蛮大的一个区别，你听懂吗？即使在教会里面，我们如果我们的教会的领袖们，所谓的领袖们，我们有一个 idea， 我想要去成就一个事工， 然后因为我有很大的影响力，我可以带领一群人跟着我走，可是成就的是我想要成就的事情。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属灵领袖里面，他的特质是他要先把自己服在神的下面，所以他能够带领一群人去成就神要成就的事情。我想这两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事实上，如果我们今天看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特质，尼希米他有这个特质在里面。所以在这个里面，我这是大家可以看到三种因素造成一个教会好的领袖：祷告、默想，还有很多的试探。为什么？很多试探让他会知道自己不能完全要去依靠神，以至于他的一切的东西是从神而来。而棒子也讲到，祈祷造成品格，祈祷造成传道人，祈祷造成的一个牧师。所以我们刚刚讲到领袖跟我们今天所要看到的所谓的属灵领袖，一个最大的，我个人认为看到的是最大不同的地方是，我们到底是服在我的想法下面，还是服在神的想法下面。我带领这一群人，或是这一群人被我影响的这一群人，是被我的想法去影响，还是就像上一次亮人弟兄分享的，是主灵领袖是影响人去共同去来达到神他所要达到的。那这就是让就是以弗所书里面讲到，我们互为肢体，个人每一个人在真道上合而为一，以致能够建造教会。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什么叫做领袖。好，那在尼希米记里面，我们今天主要是在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我觉得这篇文章里面讲了一个尼希米他的这个整个事工的一个特质，就是说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个好不好。祷告构成了尼希米侍奉的血与肉，没有祷告就没有侍奉，多有祷告就多有侍奉。属灵的领袖就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以祷告开始侍奉，以祷告进行侍奉，以祷告完成侍奉。祷告并非侍奉之一，乃是贯穿各侍奉环节的脉络。我当大家看到祷告并非侍奉之一这句话的时候，今天郑秋还在跟我讲，他打了一个问号。事实上我第一眼看下去，我也觉得哎，什么叫祷告非侍奉之一。套一句，刚刚在车上套一句王守仁教授，他在晋升会讲说，明白圣经不是需要的。他说你们不要断章取义哦，他说明白圣经是必要的。就像这里一样，祷告它不是侍奉的一个，但是它却是一个最必要的一个。因为你不是为了祷告而去祷告，而是祷告是构成你整个事情的一个架构，你缺了这个，你其他都没有了。我相信他的意思是在这里，所以他这边讲到，乃是贯穿整个侍奉环节的每一个脉络，所以他是开始、中间，以至于到了一个所谓的结束的时候，都是靠着祷告来，无论我们说支持也好，来带领也好，都是靠着这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会先看到尼希米记里面，他的一开始就是一个祷告的开始。那在他在这一篇文章里面讲到尼希米的事工里面，他基本上第一个是讲圣城与圣名，但是我把它重新弄了一个名字叫做呼召与回应。然后第二个是祷告与策略，动力与动员。所以当我们看到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会先看到尼希米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如果看讲义的话，一开始就说他为着耶路撒冷城，他听到他去问，他主动去问从那边来的犹太人说，哎，现在耶路撒冷怎么样了，耶路撒冷怎么样了。然后犹太人们就说，城墙被毁，城门被烧。他心中就非常的哀痛，他心中就非常的哀痛，然后他就开始向神来祷告，向神来先来认错悔改。这个我们为什么要讲到这个东西呢？因为讲到第一个，讲到所谓的呼召。什么叫做呼召？从神那边你有一个感动，你要做一个事情。你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弟兄姐妹，我们常有时候会说，哎呀，弟兄姐妹，我们来做这个事工，或者说我邀请你来做这个事工，我们有时候说我们没有呼召。可是我今天在思想的时候，我从尼希米的身上我们看到， 他有没有呼召？他当然有呼召，这是一个属于你就最起码的东西，他要有呼召。可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是，在呼召之前他有什么？在呼召之前他有对这一个事工，他有对这一件事情，他有一个看见，他有一个忧伤的心在那边，所以他会愿意说摆上代价，他愿意在那边认错，在那边悔改，为了这个事工他去向神祷告，以至于神说我看中你这个心，我就把这个事工交给你身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说回应到我们身上来讲的时候，今天如果说我举例了哈，大纲弟兄，我们请你出来当执事，哎呀对不起我不行啊，我没有这个护照啊，哎呀那我不知道，我现在观念有一点点改变，我也没有为了这个。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教会说哎呀这个教会这样子不好那样不好，但是我们有没有为了这些事情来祷告，以至于当我们能够不仅仅只是提出一个谏言，而当我们去邀请的时候，你或许神就是要用你，这个就叫做呼召，而不是说我非要听到一个什么说林中汉今天我要你出来干什么的时候我才能够出来。这是我最近看到，所以我们从灵性里看，他听见这话就坐下来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神面前进食祷告，为了这些事工祷告。可是我们再回头来看，大家如果看一下讲义，我在那边想，我们常说我们对一个事情很大发热心，很有热心，我们常常会有时候会主动的想要去做一些事情，那这跟呼召有没有什么相同的地方？还有热心跟羡慕善工又有什么，有没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我后面列了一个摩西，一个保罗。如果我们看到我去思想摩西刚出，他在法老里被法老女儿养大，他听过，因为他妈妈就是他的保姆，他知道他是犹太人，他有一个所谓的使命感。所以他今天出去看到他的弟兄被埃及人打的时候，他怎么样？我有这个使命感，我大发热心，我去把那个人打死，你不可以欺负我的同胞。结果呢，神用到他吗？神没有哈。后来神把他弄到山上去40年养羊，再呼召他出来。所以我想热心跟呼召好像有点不太一样，那热心跟羡慕三公一不一样？我今天对这个事工我很有热心，我很想要做这个事情。我这边列了保罗，我们就讲保罗在之前大马色之前跟大马色之后，他认为他同样是做一样为神做事工哦。可是他在之前他做的事工是为神大发热心去逼迫基督徒。大马色之后他被神光照以后，他反而去自己成为基督徒。在同样一个事工里面，他认为的之前之后。所以我在那边思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为神大发热心的时候，可是这个时常会落在一个程度上面，就是说我想要为教会做这件事情，第一个我想要，第二个我有我的办法，我要用我的手来做。今天如果把这个观念放到你心里上面，哎呀你看到这个耶路撒冷被拆了，被火烧了，我今天是酒政，我来影响这个王，我有我的办法，我有我一套，我来影响这个王，让这个王能够来重修耶路撒冷，你说有没有可能？或许有一点可能性，对不对？可是他不是这样子，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呼召他就会有一个回应。我们先回到刚刚讲的尼西敏，他有一个心，他愿意去做这个事情，他看到耶路撒冷被毁他痛，他对这个事工他痛，然后神就来用着他，他在神的面前来祷告，然后神就帮他开路。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章的下半段，第二章是应该第二章这边讲到后来讲到策略的部分，你说他有没有思想这些事情？我相信有。为什么？因为第二章上半段 他平常不脸带愁容，我相信他也不是故意，因为他心中忧烦，他为了这事工，他为了这个事情，他心中忧闷，他为了神，然后神他那个他的王就看到他，他就问他，就他一回答，神说你可以去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一系列的计划就已经出来了，马上跟王讲，你给我诏书，你给我帮我写两份诏书，然后让然后又下命令去让管树林的人给我那些木头，怎么样？他事实上他的一切的东西都已经摆在那边，所以我们会看到他事实上已经有策略，但是这一切我们都会看到都是在他的祷告里面，然后他到了。这是第二部分祷告，跟然后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到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先去查询，先去看了一切的事情，他心中在策划如何去做。所以我们看到他一直在祷告里面来求神给他智慧带领他，包括他一开始当王问他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心中就暗暗的祷告神，求神来开路，然后他就知道怎么去回答王。然后到那边他先不讲任何事情，他先去视察每一个地方，他有一个构想在那边，我相信他在视察的过程里面也是暗暗的在祷告神。所以他在这边讲到，他不单单是一个祷告勇士，也是一个策略的模式。然后我们知道他因为敬畏耶和华，他就有智慧，他就知道怎么去弄。那在这边就让我想到很多教会的事工的推动，我们是靠着祷告还是靠着开会？讨论是必要的，可是在讨论之前讨论之中，我们的祷告 的是怎么样，包括很多的会，姐妹会也好，不管是包括今天晚上的查经会，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在那边？我记得有一阵子甚至于讲到我们所谓的同工会，为那个名词我觉得很有意思，讲同工会，讲同工祷告会，这个东西都可以拿出来讲，哎呀，但是我觉得我们既然是属灵的属神的，凡事真的是我们看到林希敏一直在祷告的里面去成就他的事工，然后当他有了策略的时候，当他去查，他知道整个状况的时候，毕竟他原来是在王的那边，他是听说那边是怎么样，他心中有一个计划。当他到了现场的时候，他走了一圈，他就大概知道说这个今天我要怎么样去人力的配动。所以第三个，我们就看他从一个呼召，然后进行策略，然后开始要动员人。所以在这个动员人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因为他一直在神的里面，他当然有那个能力，但是重要是在还有他怎么样去动员。我们会看到他在里面，他开始，他当他全部查好以后，在圣经里面他说，他对着所有的人就讲说，我们遭人在耶路撒冷怎么样荒凉，城门怎么样被火焚烧，你们都看到，他们都每一个人都知道，来吧，让我们来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十八节，我告诉他们，我们的神施恩的手怎么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一切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把这意象分享出去，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个意象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的热心，也让他们知道我现在已经做到什么地步，以至于大家能够同心合一的在这一个圣工里面。当然之前的前提是大家都已经看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看到林希敏站起来成为一个领袖，来带领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下面我写的属灵领袖的看见跟大家都要看见，不是少数人看见，而是使大家都能够看见同样的事情，以至于大家都能够在神的带领里面一起来走出这个树林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在他这里，他在这边怎么写，而且往后看的话，我们也看到当他们要去做这个事工，一定有仇敌过来要来攻击他们，他仍然是在神的下面跟弟兄姐妹一同看见这个问题是 属灵的征战，有恶者来攻击，所以大家一起来同心合意的来抵挡，以至于这个功能够完成。所以我们看到他这边讲到的属灵领袖需要认识，动力在乎神，动员在乎人。今天怎么样去动员这些人，怎么样动员弟兄姐妹，让我们都能够看到。可是很重要的是动力在乎神，不是说只有我知道这个动力在乎神，而是让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一切是仰望神，是神的旨意要成就，不是我的旨意要成就，以致大家能够同心合力，都是在神的力量的带领之下，我们来成就这一个事工。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热心跟羡慕三公一样吗？所以我们从他的这一第一篇里面，我们稍稍来看所谓领袖这个人，他有两个部分。这事实上也就是江守道那个许道良牧师跟王守仁教授他讲的，他这个人的所事会影响到这个人的所作，这个人的所事他要有护照，他对这个事工他有他的，他有他的看见，他有他的祷告，他把这个事工看成自己事工，他祷告在神的面前，然后他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在神的面前，然后他靠着祷告以至于从神那边得到力量，所以他整个人是浸泡是在神的里面，以至于他能够去做出一些事情来。所以他所做的就是对这个呼召的一个回应，他让他能够去做，然后靠着祷告靠着神，他能够看清楚一切的事情，以至于他有一个策略，而把这个策略把这一切事情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大家一同来动员，以至于完成这个事工。所以我们看到属灵领袖这个人，他的所事会影响到他的所作，而不是只是做一件事情而已。所以回头过来，我们再回去回想到许道良牧师跟王守仁教授讲的，他的要是他的所事，就是他有一个属灵的心智途径，以至于他会有那个品格。所以我们看他的基本的心智，他就是更全面的要知道神的旨意。当我们来看这个尼希米记的时候，他明白这个神，他就是希望，他当然不愿意看到他的子民流离失，他当然不愿意看到耶路撒冷城被毁，这不是神的本意。所以他能够先去悔改，他知道神一定要来重建的，就好像但以理，他刚刚看到70年的时间到了，他就跪下来祷告，要神来成就这一切的事情。所以他的所事里面，他的呼召里面，他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属灵的心智，他愿意更全面的知道神的旨意，以至于能够来更乐意的被圣灵来充满，被圣灵来带领，所以他能够常常的借着祷告来加深他跟神的关系，以至于他能够有一个所作。而他的所作不是他一个人去做，他能够带领每一个弟兄姐妹同样的看见，能够来装备，然后使每一个，所以我们看到在圣城的建造里面，这一块是谁做的，这一块是谁做的，这一块是谁做的，这一块是谁做的，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一个人各司所职，以至于整个城墙就被建立起来。这不就是以弗所书里面讲到的吗？肢体都联络整齐来，彼此来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对不对？所以他的工作，他设立了一个目标，从神那边得来的一个呼召，就是他今天要做的一个目标，然后他怎么样去达到这个目标，靠着神。所以我们这样子来看的话，属灵领袖的要素是什么？他的核心根本是什么？他的核心是祷告跟神的关系，不断有这个关系，以至于他能够听到呼召而有回应，以至于他能够从神那边得着策略，以至于他能够有能力且能够带领人来完成神要他完成的事工。今天我们看到教会如果被火烧了，我们这样讲，我们也可以动员，我也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做，同样的就是我们刚刚讲，你是出于热心还是出于神。所以我们看这两个所事跟所作， 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怎么样去平衡发展。信仰不是只是知道，也是要去实践，所事跟所做这两个如何来平衡发展。这边就讲到一件事情，我们最近看到这一个东西，我把它稍微翻译了，一个叫做吸引人的教会，一个叫做消费型的信徒。我们会看到现在的教会想要做很多的事工，我们说的 outreach， 怎么样去吸引人来这个教会，所以我们设计很多的什么活动，那可能讲到是其中的一个小环节。那这是教会的形态，消费型信徒就是我有这个需要，我来到教会，你们的小朋友的 program 很好，我把我的孩子放在这边，这是我吗？我不用担心，我就可以去做，我可以去做，好像讲难听一点，好像找一个 babysitter 一样。那这是消费型的信徒，我来这里要满足我的需要，我今天来到这里我不得到满足，我就到别的地方去，来，反正到处都是教会。那另外一个使命型的教会跟使命型的信徒，今天我们教会是有一个使命，是要成就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不是不重视吸引人来到这里，可是我们吸引来到这里有更大的一个责任，因为神有把一个使命放在我们，明白今天我们如果不是按着神的做法，金灯台就要被挪去。使命型的门徒，我来到这里，我为的是什么？我今天明白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有我的使命，所以我来到这边，是我是要得，但是我是要得造就，以至于我能够被神所用。为什么要摆这个摆在这里？今日教会我们不可避免，我们必须要吸引人来，我们今天必须要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问题，可是我们的重点到底在哪个地方，以至于让我们先或许可以思想，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所谓的属灵领袖，甚至都可以把人把教会从这里变成那里，从我今天来到这里是因为我有需要，而慢慢的因着神的话让他能够看到我今天能够给出去。我今天在思想的时候，主耶稣在地上曾经讲过，你们来只是为了什么？得饼吃饱，主不喜悦。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主耶稣的事工也是什么？出去传天国的信息，医病赶鬼，他并不是不照顾人的需要，可是他更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如何在中间取得一个平衡，如何在中间取得一个平衡。我们一方面照顾软弱的，一方面把他们变为刚强，如何我们能够做到这个东西？我想或许这是我们都可以来祷告的。一个属灵的领袖，我们从尼希米里面看到他的一个要素，就是一个祷告的心。他祷告以至于能够得到呼召，而他能够看见呼召，再加上他的祷告，以至于他知道当如何行，再回去来祷告，以至于他能够带领弟兄姐妹去完成神给所有人的托付。那今天用到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用到我们每一个属地上的教会里面，神也给每一个教会托付。可是我们今天的看到的教会是不是慢慢的在只想要人数增多，只想要说我们有很好的这个 program 那个 program， 以至于大家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这个是重点。尼希米第一章里面让我们看到他祷告，他一直祷告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他能够一直走在神要他走的地方。那我们今天教会是仍然在这里，还是我们只是在意我们的人数不够，以至于我要去想一些 program 来吸引人？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所谓的属灵领袖影响能够影响人的。我们今天马上要受洗的，我们能不能来影响这一群新的弟兄姐妹，让他看教是每一次的，我们看到每一次的受洗见证，感谢赞美主帮助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能不能慢慢在邻里的交通里面学习里面，让这个看到慢慢变成说我能够去被神使用，我的生命被改变了。我想这个是我今天看到的，在尼希米里面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的东西。最后我用 David Paulson， 最近我跟神秋在看大卫鲍森的一些东西，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今天需要的是更多的教会，而不是很多人的教会。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是有更多的教会把这个福音传出去，而不是每一个都是 mega church。 好，今天分享到这里。